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艰难中亲近主的福气啊，或者就是亲近主的福气。只是这个亲近主呢，是在很大的艰难里面，就是诗篇三十四篇。那诗篇三十四篇呢，那个小字有讲，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那么可能在这个操传或者怎么样，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圣灵是什么意思，但是这里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的故事，就是大卫呢因为被扫罗逼迫，实在活不下去，他就逃离扫罗。他逃离扫罗呢，他就到挪伯城的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他逃到那里，他也说谎了，他也吃了不该吃的饼，然后呢他也拿到了刀啊，这都是大卫做的事。在这些事里面，他的说谎，他吃了不该吃的，在圣经里面都没有责备，甚至耶稣举这个例子来讲到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生活中有常常有这种情形，就是我们怎么做都会有错的地方，怎么做都会有困难的地方，但是呢，神实在没有给我们开一条路，使我们避免任何的错误或罪恶。那我们只能在比较小的错误中选一个，或者比较好的一件事情选一个。我们生活中恐怕每件事都会这样。这个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包括等一下我们要看到，在这种困难罪恶当中对主的亲近，意思就是要知道我们的主恩待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从来不能因为我们的行为称义。但是当我们的行为不够好的时候，当我们对主有信心，主就一定怜悯恩待我们，而且我们有喜悦。那大卫不仅是在挪伯城那里，在亚希米勒那里，他有骗他，他有吃不该吃的饼，而且他得到了祭司的帮助。后来这个城的祭司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还都被扫罗杀掉了。不仅是亚希米勒的父和他全家都死掉了，而且穿以弗德的人有八十五个人，还有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都杀灭，所以是很可怜的。不过大卫在这件事上不仅得到哥利亚的刀，而且那个亚希都的儿子，亚希都的儿子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呢，后来投靠了大卫。这个让大卫问上帝旨意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我们也在二十一章里面看到，就是整个这件事情，大卫逃亡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得已要说谎，逃亡的时候不得已要吃平常不可以吃的，但是主都没有责备他，因为实在是艰难，叫我们依靠上帝。而且不仅在亚希米勒那里曾经说谎，他说是王派我来的，其实他是逃亡。后来又到了加特地方，在亚吉王面前装疯，因为有人在大卫面前打小报告，大卫就只好装疯。装疯了以后没有多久呢，就被这个亚吉王赶走，那以至于最后大卫就逃到亚杜兰洞那边，非常艰难，而扫罗还没有放过他。整个诗篇三十四篇的背景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我简单的跟各位这样讲一下。那虽然是很艰难，虽然他必须要两次说谎，虽然他也吃了平常不可以给的，他也害得挪伯城的祭司都死了，那么但是这基本上不是他的错，或者这个错误的产生是因为扫罗对他的逼迫。那么在这很艰难的时候，不仅是被人逼迫，而且在逼迫中必须要有两次说谎的情形，装疯还要欺骗。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神责备他，我们看到神让他能够欢喜快乐，而且得到帮助。因此他就在这种情形下他赞美上帝。那我们从第一节看起，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当和我 称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好，这个话很普通，但是这话呢，不只是就我们知道那个背景，我们就知道不是一篇普通的称赞耶和华。实在是很痛苦的时候，在逃亡的时候，在被迫两次说谎装疯的时候，他却能够赞美主。我们在这里也想到雅各书对说谎人的责备，就是我们不能够一面赞美上帝，一面呢又咒诅按着上帝形象所造的弟兄。雅各说，哎呀，你不可以叫一个泉源里流出两种水来啊，泉源从一个眼里不能发出苦的和甜的水，无花果不能生两种果子，不能生无花果又生橄榄，葡萄不能也生两种果子，葡萄树就是结出葡萄不能结无花果，咸水里不能发出甜水来。那这意思都是说，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基本上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是更美好，更甜更甘，就像耶稣说的啊，我们的树好果子也会好，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的老我还在，而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虽然耶稣已经来拯救，已经来为我们死，而且复活，而且升天，而且坐在至大者的右边，而且掌管万有，但是呢，我们却又还经历到这些神还没有完全结束他的那个救恩的实现的世界里面，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快一点得到耶和华给我们的自由的荣耀。那么耶和华给我们的自由的荣耀，这个荣耀的自由或者自由的荣耀，我们真是感谢主，主一定会给我们，主也一定会给我们的丰丰富富。我们现在在那里等候没有关系，我们就感谢主，主是恩待我们的，我们就不断的时时刻刻的赞美耶和华，我们时时刻刻称颂耶和华。虽然我们的口有肮脏污秽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心也有肮脏污秽的时候，但这些肮脏污秽或者这些艰难，我们实在想不出什么路，我们就继续时时刻刻的称颂耶和华，我们就时时刻刻的继续赞美他，赞美他的话藏在我口中。不是只有口中赞美，我们心中夸耀，心中欢喜称赞耶和华的作为，这样不是对我们好而已，而且是让谦卑的人听见会喜乐。因此大卫发出那种邀请，你们和我，你们是谁呢？就是每一个在这世上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是悲惨悲哀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喜乐的，有的时候我们身体比较不好，有的时候我们肉体衰残，有的时候我们更新，但是我们因为神的救恩，我们更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不配，但我们蒙了恩典，我们蒙了恩典，我们继续需要蒙恩典，这都叫我们更谦卑去向神寻求。有的时候当我们忘记或者不想的时候，我们的同伴如果也能提醒我们，哎，来啊，和我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这就是教会，这就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团契，我们是一个小组，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能够影响到其他肢体让它刚强起来，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透过肢体让我们一同高举。虽然很艰难，你像大卫真是很艰难，扫罗这样要杀他，那么你们也知道，在更前面一点的时候，大卫是跟约拿丹哭泣分别，在更前面一点的时候，约拿丹要保护大卫，结果被扫罗重重痛骂一顿。那么在更前面一点的时候，扫罗是拿枪要刺大卫的，而在更前面一点的时候，是米甲曾经保护过大卫，大卫就逃了，逃了，然后后来又因为约拿丹第一次说话说情，他就又回来了。哎呦，我们人生真的很多很多的困难，有而且很多时候那困难就是我们家里自己的人， 那我们过年团聚的时候常常也会觉得，哎呦，有些人很难相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不管怎么难，不管在什么年龄什么状况中，我们常常称赞主，希望我们能够养成这习惯，希望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儿孙辈，来带领小朋友，时时你能从幼年的时候，甚至从母腹的时候，像施洗约翰在母腹听到玛利亚问他母亲的安，他就跳动欢喜啊！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再多的罪恶，再多的丑恶，而不能掩盖上帝在掌管，上帝的良善的旨意，上帝的拯救在绝不失败的进行，而且我们信靠他的人被保守到底，我们就时常称赞称颂赞美他奇妙的作为，即使像大卫说，刚刚说谎了，欺骗了，艰难了，不知道要去哪里去，我们这是从心里发出的，这只有圣灵帮助我们，也是弟兄姐妹一起提醒我们，因耶和华夸耀，让其他的谦卑的人、软弱的人、弱小的人，被上帝提升而也需要这些提醒的人，高举耶和华的名。然后我们也彼此提醒，希望常常在主面前唱新歌，经历主随旧由新，随心由旧，随旧由新就是没什么事发生，但是每天的更新都是奇妙的，随心由旧就是虽然哇，主在这件事上又让我经历一个很奇妙这样的带领，但是我们又经历啊，这就是万古长存的神，那位不改变的神所做的事情啊。那做什么呢？我们常常都有啊。第四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我，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好，他在诉说了，他在诉说他的内容，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他可能在寻求两个东西，一个是就是寻求耶和华自己，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我们在任何时候，不管快乐不快乐，不管有没有需要，我们都在寻求神，因为就跟小孩子寻求母亲一样，寻求父母一样，就跟我们寻求新鲜空气一样，这是不能一秒钟没有的。我们人活着是因为耶和华的恩典，我们一定需要时时刻刻寻求他，有了他才有快乐，有了他我们心中的需要才能解决，有了他我们才有平安。那我们的罪恶常常就是我们在麻醉当中不知道去寻求神，我们在麻醉当中我们寻求其他东西。不是说你不可以寻求健康快乐、家庭和乐或者金钱财富等等，而是说我们在寻求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凭着信心对上帝的仰望敬畏在寻求神，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啊，就是基本上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寻求神，求神更多充满我们，求神更多来帮助我们，求神让我们更多看到他的奇妙。但是这寻求可能也有比较细节的，在这里的寻求一定是寻求神救他脱离一切的恐惧，实在很恐惧。哎呦，大卫你看他在从小就碰到恐惧的事，一个是牧羊的时候会碰到狮子和熊，另外一个是他还是一个童子，被扫罗称为童子少年人的时候，他就要在战场面对哥利亚。可是你看他在自述跟熊、狮子、哥利亚在一起的时候，他年龄很小，但他都不害怕，他都知道神会帮助他，所以这是从小培养，这不是出生之犊不怕虎，这就是神让我们从小被培养的能够来敬畏上帝，这是有福气的。哎，但是他后来却越来越要害怕了，因为他这不害怕的人他也被培养的要害怕，因为他身边的人会伤害他啊，身边人就扫罗啦，后来也看到多益啊，这应该也是身边的人。那这种恐惧，这种睡觉也睡不好，睡觉的时候扫罗派兵追他包围他，约拿丹也不能保护他，扫罗对约拿丹都玩计策，在约拿丹面前不讲到他对大卫的心理的想法， 哦，所以他需要寻求，他需要逃避，他需要寻求逃避，甚至害怕到要说谎，他很恐惧。那你可以看到，大卫其实跟扫罗一样，扫罗也是很恐惧的。人活在世上，死亡的威胁总是叫我们恐惧，罪恶的威胁总是叫我们恐惧，神的震怒总叫我们恐惧。但是我们就在恐惧中寻求神，相信他能救我们脱离患难。这又是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很需要的。很多人有恐慌症，很多人会担心害怕，不一定有恐慌症，但是我们总有事情叫我们担心，身体上的不适，怎么办呢？寻求他，呼求他，借着上帝的话。那另外第五节就是仰望他，仰望他，他们的脸就有光荣，脸不至羞蒙羞。看着主，主就笑脸帮助你；看着主，主的光就照在你身上；看着主，主的荣光照在你身上，荣上加荣，好像照着镜子。从主变的这哥林多后书讲的话，好像摩西看仰望上帝，从上帝那里祈求神给他的帮助、恩典和慈爱，从上帝那里找到上帝的脸、神的脸、神对他的笑脸的帮助，看到神对他的赦免、施恩、怜悯。我们求主帮助茫茫人海或者四顾无助的时候，仰望主，凭着信心寻求，寻找的就寻见。神别的东西寻找寻不见，只有神一寻找就寻见。只要是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按着神的话，我们仰望他，他帮助我们，他笑脸帮助我们，而且他提升我们，他提升着我们这些谦卑的人。我们不敢骄傲说自己谦卑，但我们在困苦的时候仰望主，神就让我们不蒙羞，不像在罪恶中间的人。不管在罪恶中间躲避的人，像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躲起来，或者是其他任何人躲避的人，都是在害怕和羞愧当中，最后是灭亡的。而我们会在不蒙羞荣耀当中脱离一切的患难。这大卫是这样，我们也想到另外一个讲这个话的人，就是雅各，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耶和华。他晚年的时候这样述说哈，我们也承认我们有困苦的时候，但是耶和华一定垂听，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我们需要有信心，他一定是垂听的，而且他会派他的使者安营，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好，从这里开始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常有的两个表达方式，一个呢就是神的儿女对神要很敬畏，就是好像保持距离一样，因为很害怕他。那个害怕是好的害怕，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很渺小的，他是造物主，他是很威严的，我不敢得罪他，我不敢冒犯，因为他是太伟大了。从以色列人在旷野跟耶和华立约，他们就很害怕，然后在生命记里面讲，他们跟摩西说，你去跟耶和华说话，然后转述给我们，我们一定听，我们自己不要听，我们实在太害怕了。那结果生命记里讲，耶和华听了就说，哎，这些人说的对，他们应该敬畏我，他们不应该在我面前随便。在旧约的时候，创世纪比较早的时候，以撒也是一个敬畏上帝、怕上帝的，因为上帝曾经叫他爸爸把他杀掉，所以他对上帝有一个很强烈的敬畏和害怕。这个如果我们对上帝不认识，我们的害怕就是那种错误的害怕，就是那一种有人翻译成奴畏，像奴隶一样的对一个恶主人的害怕。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孝畏，我们是对像父母一样尊贵荣耀而我们不足的人的那种害怕而敬畏。我们是受造物，那我们知道他是严厉的，他是圣洁的，在他眼前连天使都不洁净，所以我们就对上帝有很大的敬畏，知道他了不起，知道我们不配。这种敬畏产生智慧，这种敬畏产生耶和华的保护，这种敬畏产生不敢轻举妄动、放肆自大， 哎呀，我们看，很多的人，他一般最容易讲到，就是像黑道啊、流氓啊，很狂妄，天不怕地不怕，以至于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什么都敢做。这种人其实是莽撞的，是愚蠢的，是被人利用的，尤其是在魔鬼手中成为工具的。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是不敢得罪上帝的人。在这么多狮子、老虎、熊、扫罗朋友的出卖，在异地哈、啊，在亚吉王面前，被人家重伤害怕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我们不敢得罪的是上帝，不是这些人。这些人他们都不过是在神的手里面的一个工具，是来磨练我们的。我们不敢得罪上帝，我们不敢得罪神，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得罪人，大卫也不希望得罪扫罗，也不希望扫罗来追杀他，也不希望亚吉来威胁他，也不希望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需要说谎来躲避问题。但是我们能够在圣灵带领下，在神的光话语的光照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一定是尊耶和华为大，别的神别的东西我们都不怕，我们单单怕耶和华，我们单单不要得罪耶和华，因为他掌管万有。这样的人，这里说耶和华在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保护他们。那么其实也可能在表达一件事，就是敬畏上帝的人，神让他的心是不敢犯罪的。哦，这一点，我们真是很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人因为上帝充满了慈爱而不敢犯罪，或不想犯罪，神很好嘛，我干嘛离开他？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上帝很严厉不敢犯罪，有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得罪主了，主给我们何等强烈的管教，以至于成为戒戒，下一次就不敢再犯了。因为神的好而不犯罪，因为神的严厉不犯罪，这两个我们人都需要。当我们不犯罪，我们就是被搭救，我们就是被保守。也许在逃亡害怕的时候有说谎的情形，有害怕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得罪上帝，我没有去寻求偶像，我没有去拜假神。这有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哈，刚刚信主或者信的其实基础很不好，或者真的没有好好信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了。他们信了耶稣转个身又去拜菩萨了，他们信了耶稣转个身他们不安，又要求一下他们自己的神明。我们务必求圣灵工作哈，这个男女老少都是一样，要信就要彻底的完全的信，不要心中再留任何的偶像啊，他是得罪不得的啊。我们如果信靠他，我们提醒他们啊，一起来送赞主，而且提醒他耶和华的使者在保护他。好，我们不仅是敬畏他，害怕不敢得罪他，甚至保持距离，另外一个呢，我们又是亲近他，那就是投靠他了。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好，尝主恩的滋味，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啊。这个尝不是浅尝为止，就是你来吃。我们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这个风闻也好，亲眼也好，尝也好，吃也好，都是象征性的，当然也是真实的。就跟我们拿起来吃这饼，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在吃在喝当中，我们就跟主在一起。这里说尝尝主恩的滋味，其实是用味觉来表达我们跟上帝的美善。吃得出啊，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只怕你不肯来尝，只怕你不肯来吃。那么尝下半句的意思就是投靠你去投靠他，你去依靠他，你在患难中依靠他。投靠的时候，投靠的人有福，因为投靠就被保守。但是 你会去投靠神，也表示一件事，就是你自己可能是在很艰难的状况中。所以艰难的人有福了，因为艰难本身虽然不好，但艰难叫我们去谦卑的、迫切的、不断的求靠神，那就是有福了。投靠他的人有福，你能知道神主恩的滋味。这个跟上面要连在一起，投靠他不仅是我们去吃一顿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筵席，不仅是我们看到他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家庭工作事业，而且是看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在我们四围安营保护我们啊，一直到今天神都是这样，不永远都是，不管是要保护我们脱离扫罗的手、雅吉的手、恶人的手，或者是我们自己心中的罪恶，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东西，神都保守我们，让我们有敬畏他的心。同时有一个相反的，敬畏是好像保持距离，亲近投靠是很亲密，甚至亲密到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那这样的人不会只有一个人，这是所有神的儿女。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我们应该敬畏耶和华，这是所有人。那这里说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我们也可以说圣名投靠要一无所缺，也就是不要有一个人不在啊。当然了，所有的聚会都有人不在，所有的聚会不可能全员到齐。那么但是我们从那一百只羊走失了一只，他就要去找那一只的比喻来看，神是希望，神是一定要求他的儿女没有一个失落的。我们在世间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自我期许勉励，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在跟所有属神的儿女、跟神立约的耶和华的圣名讲，要敬畏他，一方面要投靠他，一方面要敬畏他。敬畏他的人没有缺少，敬畏他的人有智慧，敬畏他的人被保护。敬畏他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投靠他，就是常常主，就是比什么好处都不缺的人，狮子还要了不起。第十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啊，我们也看到诗篇里有讲到说，我年少，现在年老，但是我没有看到义人讨饭。虽然我们知道，包括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就是年少壮的狮子，他就是年轻，他就是寻求神。但是很多时候寻求神，并不是没有碰到艰难，碰到艰难，那个艰难不过是转眼之间；碰到艰难，那个艰难不过是把我们带到更大的祝福里面。碰到艰难，我们知道那是化妆的祝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凭着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缺任何的好处。我们不嫉妒，不羡慕别人的东西，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但是一定先求神的国和义，一定先把主放在眼前，得到他继续寻求他，有了他继续渴慕他，被圣灵充满要继续渴慕圣灵充满。我们没有觉得在主面前是满足的，是永远满足又永远寻求。好，十一节，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好，下面这个话呢就有一点又脱离了啊，就是回到我说的前面讲到的那个寻求耶和华的一般性，而不是特别在艰难当中的。这就好像是在一般的，那我也很感谢主，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话用在特殊的状况中、紧急的状况中是可以适用的，神的话用在一般的状况中也适用的。而我们蒙了恩典，就是要跟所有的人讲。那通常啊，在以色列跟我们在华人的文化里一样，我们希望那个长辈有权威的能教导年轻的人啊，这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哈。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权威年龄来 来压制他们，来逼迫他们。我们是用我们的权威，是用我们的经历来劝他们，来爱他们，来给他们走一条最好的路，那条路就是敬畏耶和华的路。敬畏耶和华，什么是敬畏耶和华？我们单从这个字，就我刚刚已经说明了，就是神是这么圣洁伟大，我们不敢犯罪，我们一定在他面前自知渺小。不过他在这里讲的更简单一点哈，就是敬畏耶和华的道啊，一定是有福气的。敬畏耶和华的道要口勒住自己的舌头，那就是12节、13节、14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谁不喜好呢？每个人都喜好。当我们不喜好的时候，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快乐才会说 不喜好。如果生活中快乐，我们人人都喜欢，那一个快乐的生活就是敬畏上帝的生活，就是有智慧的生活，就是什么好处都不缺的生活，一定是建立在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啊，这有福的人呢，舌头不出恶言。那我们也想到，舌头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都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善良的，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错了。那我们当然我们还是有罪，尤其在环境中有的时候会被刺激，他讲一句我也讲一句，他大声我就更大声，然后就恶言相对了。我们不要被恶所胜，我们要以善胜恶。愿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和神宝贵的话，比那人恶言恶语恶行恶状要更大，以至于他们的邪恶跑到我们身上来的时候，进入我们耳中，在我们眼前彰显的时候，我们都不为所胜。我们不但不为所胜，我们以善胜恶。他的恶让我们产生更多的美善，他的邪让我们产生更多的正直。我们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啊！当然，有的时候你也在诗篇，包括73篇那里讲到啊，他不说他的愁苦就发动了哈。我们有的时候心里实在看得不顺眼，实在是有气，怎么办呢？哦，这里说不要说恶言，不说诡诈的话啊，就是不要跟着人一起起哄，讲一些我们自己情欲满足，其实神不喜悦的。但是你心中的难过和生气和不平，就多多的跟耶和华讲嘛，包括求神鉴察，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我甚至不敢说，但是圣经是这样讲，就是这个咒诅咒骂的哈。你像我们在底下35篇里面，你就看到愿那第四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第8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啊！为什么有这些咒诅？为什么有这些对仇敌的说话呢？啊，因为他们如何如何的以恶报善，如何如何的他们无理的与人为仇敌，如何如何不说和平话，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的人啊！就诗篇里很多35篇也是这样讲。我们心中的苦我们向神说，那么神如果指引我们可以找到神所设立的权柄替我们伸冤，我们也小心的寻找到这些。但是我们总是凭着一个善良的心，我们有善良的心，而且善良的言语，善良的耳朵，善良的手脚，那么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一心追赶就是寻求了，一心追赶就渴慕那个美好的东西，一心追赶善，一心追赶和睦，一心追赶和平的生活。如果能跟别人和平相处，即使别人不是基督徒也是好事，只要不增加罪恶。因为在世间常常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妥协的，我们依靠上帝。那在这种艰难的时候， 不要忘记呼求神，寻求神。十五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是他看顾，他看，他听。但我们并不是木头，我们不要说神都在看，都在听，都在保守，我们就不祷告，反正他都知道了，我们就不呼求，因为他都知道了，我们就不向神仰望，因为他都知道。不，如果他都知道，我们必定会向他仰望，必定会继续呼求，不住我们的声音，不住我们的心。而且我们必须有信心啊！十六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啊！这都不是一秒钟的事，甚至可能不是一辈子的事。神都在做奇妙的工作，但是恶人的完全的消灭、变脸，让他们受到当有的刑罚，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在世间，即使神也做了，就好像亚哈水鲁王后来向哈曼变脸，也蒙了哈曼的脸，但是哈曼横行霸道一段时间很长。而且虽然亚哈水鲁王提升了莫迪改，但是莫迪改有功没有得到禄也有很长的时间啊。这个世界在神的统管之下，我们需要忍耐等候，也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向行恶的人变脸，一定会除灭他们的名号。那么我们呢，就谦卑地寻求神，呼求神。十七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哈，义人就是遵守神律法的人，义人就是呼求神的人，义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人。义人还是会碰到这些艰难，甚至我们更会为义受逼迫。不要觉得稀奇，要感谢主。我们继续呼求神，我们感谢主，主一定会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主一定靠近我们这些伤心的人，主一定会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句话也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啊，虚心的有福了，灵性痛悔的人有福了。我们捶胸痛哭，为自己的罪，或者说为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祈求神帮助。这个伤心应该是被人伤害，灵性痛悔应该是自己有错。我们这两种情形都有，这些苦难有的时候是别人罪恶造成的，有的时候我们罪恶造成的，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神救我们脱离一切，不管是十年、二十年，或者一辈子所经历到的，或者是我们甚至没有怎么经历到，我们都相信神给我们最美好的保全。二十节，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哎呀，你看到这节经文，你当然知道这句话应验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可是这句话你就让你可能没有信心，你就很失望了。你以为神对我们义人的保守视为安营搭救他们，而甚至对义人的保守，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动，保守我们不犯罪，也保守我们不受狮子、老虎、熊、扫罗还有其他恶人的重伤，也不受到别人的恶言恶语或者别人对我们落井下石的重伤。我们有很多苦难，但耶和华都救我们脱离，或者是我们更希望是都不会碰到。可是他说的保守到最后就是一根骨头都不折断，那听起来很好啊，可是用在耶稣身上你才知道，就是他死的时候全尸，他的尸体没有被打断骨头而已。也就是耶和华对他最爱的爱子耶稣，也就是他对我们所有的人的保护，有的时候不是让我们脱离肉体的死亡，甚至有些基督徒死骨头也断掉了，不管是骨癌啊，或者是车祸啊，或者是什么都有。我们不是照字面来看，我们只是知道神的保守、神的旨意是很奇妙的，超乎我们的道路。我们就相信神的保守，而不要做恶人。恶人就是在上帝的手中不怕神，而且远离神，那继续作恶。二十一节，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哦，这我们要有信心，这个不要以为恶 叫恶人很得势，会害死他的。他的诡诈，他的巧计得逞了，他的言语舌头得逞了，通通是会害死他的。那种作恶没有被惩治的，就像以利的儿子一样，终会被杀害的。甚至他只要恨恶一人，神都会定罪。那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会被定罪，我们不恨恶一人。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观念并不清楚。22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救赎他仆人的生命，救赎他一根骨头也不折断。但是我们被主救赎最重要的是不被定罪，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一切的困难艰难都是从罪恶而来的。当我们能够被神拯救，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十字架工作，圣灵的工作，使我们不被定罪称义的时候，我们就免了一切的刑罚，而有了一切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颂赞耶和华，常常赞美主。主啊，我们呼求所有的人，我们呼唤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自己也被呼唤，众弟子啊，来听耶和华的话。我们求主让我们一同和弟兄姐妹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你的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的呼求和艰难，主啊，你一定垂听，让我们敬畏你。在困苦当中，我们相信困苦人的呼求，耶和华会垂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让我们能够投靠你，不至于被定罪，反得到永生。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